神的形象，第五章，生命。死的物质与活的人间有很强的一条分界线。当无生命的碳、氢、氧、氮等原子被生命吸收时，这有机体是很原始的，所含的功能也很有限，成长需要靠时间。生命却不同，它是一刹那间产生的，也能在一刹那间死亡。这是一种转变，如圣经所说，出死入生的转变。见过这种转变的人都能领会，然而不一定能言传。它犹如锁链突然断落，又犹如从梦中突然醒转过来一样。路子亨利·杜端蒙，灵界的自然律。神话与历史中都溅满了血，喝血使得奥德赛中的死人有了新生命，使那些疯狂奔往竞技场大口舔着濒死战士之血的罗马癫痫患者，以及在非洲肯尼亚过节时要喝牛羊鲜血的马赛人重新得力。在人际关系上，血是神秘的，几乎含有神圣的灵气。发誓比诺言有力，血约更是不能违背的。古人说到做到，签血约时要双方都划破自己的皮肤，将血相混作为立约的凭据。有关血液神秘性的表征也沿袭至今，譬如结婚戒指一定要戴在血指上，因为古人相信中指的血管是直接连心的。小孩子玩拜把血兄弟的游戏时，二人都要郑重宣誓至此不变。我们常用的著名词纯血、混血、血缘或热血、冷血等字，也反映出古人认为血液中包含着遗传和气质方面的因素。即使在今天，血液已能被化验，也不再带有神话性的时代里，血仍然含有神秘的力量。流血带给人作呕的感觉，因此自古以来，任何宗教都把血高举到神圣的地位。瘟疫、战争、洪水、旱灾、请神息怒，这类重大的事都会促使原始宗教的祭司想要赶快杀牺牲献为血祭。读者听到这些事或者不太舒服。其实圣经中也有以血为基础的教训，旧约作者详细记载杀生为祭的礼仪，新约作者则给这些象征性的礼节加上神学性的解释。新约里的血这只字出现的次数比基督的十字架要多三倍，比死字多五倍。每天、每周、每月、每时，全依宗派而异，我们都会纪念基督的死，思考他如何为我们流血。身为外科医生，我几乎每天都接触到血。我按验血的结果来衡量病人的健康情形。开刀之处的血必须吸干净，病人有输血的需要，我就会叫人从冰箱拿一瓶标记得很清楚的血浆来。我深识每一位病人体内所循环着的这个东西，温热，有粘性，又带点苦味。我每件工作服上都沾有它的斑点。然而身为一个基督徒，坦白地说，我本能的会对基督教中充满了血的记号感到畏缩。我们同我们的祖先不大一样，我们所生长的这个文化环境不再充满神秘的宗教，也不用牺牲动物来献祭。对大多数的人而言，血不再是个常见的隐喻。慢慢的，一些与血有关的概念也就失去了他们的原意。更糟的是，血反而使人不愿意接受基督教的信仰。于是有人会问，我们能否一面在圣经中找到适合我们文化背景的表征，一面又能保存血所隐含的意义呢？血之所以可以称为信仰的标志，因为血就是血，越明了血的性能，我们就越能掌握它所代表的含义。我前面已经叙述过， 写的内在功能令我惊异到一个地步，甚至改变了我一生的方向。我是医生，不是神学家，所以在以下几章中，我所要谈论的只限于我在行医时所体认到的血的功用。对一位行医者人来说，血代表生命，血的这种特质比一切都重要。每次拿起手术刀来，我对血就会产生肃然起敬的感觉。动手术时，我必须不断控制血的流量，每一刀下去总会留下一小条血迹，这多是来自少数毛细血管的。我并不理会它，知道它会自己封住，但每隔一两分钟会有大量鲜血冒出时，我就知道有动脉被割断了。不是需要钳住，就是必须用烙铁热胶烧胶封口。如果慢慢渗出的是暗红色的血，这则表示静脉破了，我更得注意。静脉断了很危险，因为它比动脉的壁要薄，又不容易自己封口。因此我总是设法事先找到每根重要血管后才肯动刀。我可以先夹两个夹子，在夹子间割开伤口，那么一滴血都不会流。做了多年外科医生，这些手续已成了例行公事，不足令我心惊。虽然尽量预防，有一种出血情况却是每个外科医师都害怕的。有时由于判断失误或手不够敏捷，医生会割断或撕裂一只大血管，血从伤处滔滔而出，充满腹部或胸腔，血管被淹没，使人不知血是从哪里流出来的。外科医师只好在血堆中乱摸，血淹没手腕，大叫吸血，又喊快拿纱布来，然而总是在这紧要关头抽血管子的嘴堵住了，或者停电了。没有一个外科医生一生中没有经历过这类意外惊险的镜头。我在伦敦教书的时候，一位学生因遇到大出血，其恐怖之至的面孔使我终生难忘。他当时是在门诊部为一位妇人做常规手术，需要从他颈项淋巴结上做切片检查，这本是个小手术，只需进行局部麻醉。我正在临时工作，突然一位护士出现在门口，两手和身上全溅满了血，大叫我快来。我冲进隔壁，见到那位实习生面白如纸，正拼命地设法止住那女人颈子上所冒出的鲜血。在那一刻里，我不知是谁更恐惧，病人还是医生。幸亏一位高明的英国老师教过我急救的方法，我跑到妇人身旁，拿掉一切手术器具，抓住她的颈项，只用大拇指按紧伤口，因为大拇指堵住了血管的裂口，血很快自然就止住了。待那女人安静下来后，我才用麻醉剂修复血管。我后来知道实习医生是想把结切除，他很小心地从根部切掉，然而还是不够留心，剪断了一小节颈部的静脉。对失血的反应会使一个学生考虑到他是否还要干这一行。如果一个年轻的外科医师在这种情况下会慌乱到不知所措的地步，他或许就该改做别科的医生，转到那些比较少见这种紧急情况的医科专业才好。我在英国的老师巴林顿瓦勋爵就曾严厉地要求他的学生学会应付这棘手的事。他是英国皇族家庭外科医生，教过我小儿外科的课程。当他的助教时，我总会听到他问每一个新生，大出血时最有用的器具是什么？新生总是答复复杂的外科用具，老师就皱眉摇头，其实答案只有一个，大拇指。为什么？因为立刻用得上，而且人人都有，既能强压又能轻按。然后巴林顿瓦公爵又会问，出血时你的劲敌是谁？我们就该答，是时间老师。他又问，最好的朋友是谁？学生就要答，也是时间。 巴林顿瓦公爵要我们记牢一件事，病人出血时，时间就是最大的敌人，生命会一秒一秒秒的漏掉，病人越来越弱，终至无法挽回的地步。这时医生会慌张，只想到乱抓血管，或到处用镊子乱夹，以致造成更大的伤害。但只要大拇指摸到了出血处，时间就成了朋友。不必慌，要先止住血，你就可以慢慢打算如何走下一步。身体这时也会自动帮忙，使血凝结成块，堵住破口。我可以多花点时间把伤口弄弄干净，安排输血，或叫人去取一件特别器具，或多叫几位助手，或把切口开大一点，以便看得更清楚。如有一次，我一只手攒着一把血管达25分钟之久，不让血液流通，而另一只手开刀割下一个坏了的脾脏，只要大拇指能按紧出血处，这都是行得通的。最后待一切都预备好了，我才慢慢松开拇指，另一只手准备参与助手们的行动。结果总是发现并不需要有何行动，因为血自己已经止住了。在那种情况下，当身体因为面临危险而分泌出大量的肾上腺素时，使我紧张的同时也会感到一种属灵的兴奋，感到我是与伤口上亿万个活血球站在同一条战线上拼命。我同时也了解到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我能靠着一个平凡的大拇指救着病人的命。每一个外科医生在手术室里那种闪电式的气氛下经历过多次类似的情形后，必会承认血就是生命，这两者是分不开的，没有血就没有生命。然而为什么基督教以血为象征时，与手术室经验中的血又不一样呢？首先我要承认，基督教用血做记号有时是很倒胃口的。某个礼拜天早晨，我从卡维尔开车到纽奥良市，打开收音机，听到一位牧师呼吸沉重的在江边某教堂举行圣餐礼拜，他以赚人眼泪的讲词说到主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他生动地描写十字架如何被绑在耶稣血肉模糊的背上，当他举起一根4寸长的荆棘，形容罗马兵丁如何野蛮地把这种荆棘冠冕戴在主头上时，会众一同发出惊叹的声音。每当提到血字，钉子敲下去时，十字架砰的一声挤撞着地时，或枪矛刺入肋旁时，他就特地把口音拉得长长的。血似乎给这位传道人带来不少精力。整整一小时，我被死亡这个主题所笼罩。我开车走在路易士安那州明朗的阳光下，沿途竟是高贵洁白的露丝在公路旁的河岸上点头觅食，然而我的心情却十分幽暗。那位传道人叫教友们思想自己最近所犯的罪，一件件的想，并且要思想罪的可怕后果，因为是这些罪使主耶稣为他们流血致死的。接下来就是领圣餐，我满心收到收音机里那庄严礼拜的震撼，不免思想到朕的血不是圣餐杯中的葡萄汁，而是那使人活命含有蛋白质及血球的红色浓浆。我不禁要问，2000年来我们是否失去了某种更基本的东西？是否把这个记号的整个原意所象征的意义都失去了？这位路州的牧师只谈所流的血，难道圣餐的中心不也在于所从享的血吗？威廉·哈维是17世纪的英国科学家，对于血液循环具有革命性的见解。他说到医学上的一个事实，血不但全面地影响到生命，也影响到寿命的长短，睡或醒，更影响到人的天资、脾气和力气。血最先活，却最后死， 从医学的观点上来看，血代表生，却不代表死亡。它供给珍贵的养料，维持身体的每一个细胞。血漏掉，生命就濒危。我们今天对它的解释，例如在电台广播的那位牧师，用血来强调死亡，是否未免太离谱了一点？要了解血这个字的意义，并不需到医学中去找，而是要看耶稣及圣经作者怎样介绍它。他们认为流血代表死亡，如亚伯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可是每个犹太人心底都明白，血根本上还是与生命连在一起的，这也是上帝自己的意思。神与挪亚立约的日子，也正是世界史上一个新世纪的开始。那时上帝命令挪亚说，唯独肉带着血，那就是他的生命，你们不可吃。后来上帝正式与摩西及以色列人立法时，又一再的命令说，这要成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其理由很简单，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旧约时代的犹太人见惯了惨死和死刑，看到血也无所谓。在以色列没有消毒的牛羊屠宰场，想来人人对流血而死的动物也习以为常。但是每个家庭主妇在烹饪时一定要看清楚肉中还带不带血，这规矩是很干脆的，不可吃带血的肉，因为血中有生命。犹太厨子发明了许多复杂的方法，为的就是确保肉里没有血。禁止吃血已是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习惯，所以几千年后，当使徒们要挑几样绝不可少的规矩叫新兴的外邦人遵守时，他们所列的四条禁令中有两条就是与血有关的。连一贯实行的割礼都可以放松，但使徒们却严禁吃血和被勒死的牲畜。就因为犹太人对血有如此严格的规矩，我们可以想见耶稣对这种文化背景所带来的几乎是反叛性的信息会令听众多么吃惊。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永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也要因我活着。约翰福音6:53-57。对耶稣的门徒而言，这无疑是叫他们去犯滔天大罪。他说这些话正值他最受人欢迎之时，因为他才使5000人吃了一顿饱餐，这么一来却恰成了他不再受人爱戴的转折点。不但把人弄得稀里糊涂，更激怒了许多犹太人。他们曾沿途追随他，要强迫他做王，如今都悄悄地散去了。连许多最亲近的门徒也背弃了他。自己的弟弟说他是疯子，突然有人想暗杀他，因为耶稣的话说得未免太离谱了。那些首当其冲的人遭到耶稣旋风的狂扫罪孽。他将4000年根深蒂固的观念吸了出来。犹太人一向不吃血，只有野蛮人和未受割礼的人才敢吃。血一向是倒在神前献祭用的，因为生命是神所赐的。然而耶稣却对这些人说，喝我的血。难怪犹太人发怒，门徒们离去。想想看，他既然知道这类话会得罪人，他又何必偏要去说呢？他为何不用一个更适合犹太人祭祀的譬喻呢？如果他改说，吃我的肉，流我的血，或说吃我的肉，洒我的血，那就不至于得罪人了。但是他若这样说，听的人就不会明白耶稣真正要想要表达的意思。所以耶稣说，喝我的血。耶稣这样说，不是要故意开罪谁，而是想要把血的标记更有力地表达出来。上帝对挪亚说，你如喝了羊的血， 羊的生命就进到你里面，所以不可以喝。换句话说，耶稣似乎要告诉众人，你如喝我的血，我的生命就会进到你里面，喝吧。因此我相信圣餐的意义不仅要纪念他过去的死，更应认知他现在是活的，没有他生命的供养，我们都不能活下去。这个我们称之为圣餐，这个我们称之为圣餐的仪式，可以追溯到他被钉十字架的前一夜。当他与门徒在那个小房间里时，耶稣对这般胆怯的门徒说，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这句话已经被重复的说了千百万次之多。耶稣吩咐门徒喝那代表他血的酒，这个祭品不只是倒出去，也要收进来，喝掉它。他一再重复那句惊人的话，你们都喝这个。那天晚上，耶稣还做了另一个比喻，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同享其血的意义。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耶路撒冷四郊山坡都是葡萄园，这个比喻门徒比较容易懂。葡萄枝失去树根的营养就会枯干死去，除了引火之外再没有什么用，只有连着树干的树枝才能生长发旺，结出葡萄来。就是在那最后一夜，在死亡笼罩的气氛下，大家用着这顿代表圣餐的晚饭时，生命的形象升了上来。对门徒而言，那酒就是上帝的血，能赐他们生命的活力，正如葡萄枝吸取树根的树枝一样。如今我这个解释正确，那就与我行医的经验完全相符了。对外科医生来说，血若代表生命，对基督徒来说，它却代表死亡，此道理是不通的。我们到圣餐桌边，为的是吸取主的生命，因为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他里面。只有如此，这些话才有意义。基督降世，不只是要成为我们生活的榜样，他也要把生命赐给我们。属灵的生命不是虚无缥缈的，也不是要靠我们拼命努力才能获得的，他就在我们里面，充满着我们，像血充满一切的活物一样。神学家奥斯卡·科曼在《基督徒晨祷》一书中，针对一件经常困扰圣经学者的事提出解释。他认为，在主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即在迦拿婚宴中使变水为酒的这个神迹，与约翰福音中其他的神迹一样，都包含着更深一层的属灵教训。问题的关键在几个重要的字上，例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科曼结论道，迦拿之事是预示基督将要立的新约，正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饼与最后晚餐中的饼是有关联的，此处的酒也可能是指最后晚餐中的酒。科曼说法的正确与否，且留待圣经学者去判断吧。所说如对，则婚宴这一幕就足以表现血这伟大的标记了。婚宴欢欣的声音，欢笑的宾客，杯盘交错，兴奋的声调，均表现出两家人将永远的结合在一起，同享那代表基督宝血的美酒。比我在路州广播中所听到用那赚人眼泪的腔调说明血代表死亡要合宜多了。圣餐在一方面纪念主的死，但是也可用来庆祝生命的可贵，因为那生命征服了死亡，而且是白白的赐给了我们。